弟兄姐妹们，慕道的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华人恩泽教会的周日崇拜。现在请熊杰姐妹我们诵读薛道经文，诗篇25篇第四到第四五节，第五节，请。
诗篇125篇第四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
好，请大家起立，让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第一首歌是我的神，我要敬拜你，这首歌我们唱两遍，重复一次副歌。好，请阿 Sir。亲爱的父神，我们众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今天聚集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歌颂你，赞美你。主啊，请你把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也成就在普天下每一个属于你的人的身上，想让我们知道你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得着我们，并且我们每一位被你得到的人都能在生命中与你合一。你是太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生命在你里头，有了你就有了生命，有了你就有了道。求你使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因着你都成为道化的人生，从而我们说的话，我们行的事，我们的生活，你就能够把你的道彰显出来。我们感谢主，这感谢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请坐。我们第二首歌《耶稣给你平安》，可以大家照着这个上面的来唱。第一句姐妹，第二句第二遍是就是第一遍的前半部分，我们要姐妹和弟兄轮唱，好吧？好， 请。姐妹们，三首谢尔活祭，这首歌我们也唱两遍，重复一次副歌，这首齐唱，好，请。
你恩典与慈爱
感谢主。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三章八到二十二节，彼得前书第三章八到二十二节，我们请弟兄们念双数节，姐妹们念单数节，然后我们最后念一同念同时念第二十二节。彼得前书第三章八节开始起。总而言之，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悯谦卑的心。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也要彼此行善，群众和睦，一心对待。
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神。有人为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是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任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毁灭你们在基督里友好平行的人自觉亏损。
神的旨意若是让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常如一心受苦。
因基督也曾以死为罪受苦，就是义的替代不义的，唯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
他借着灵承继传道与那些在天里的承
继，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忍耐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我们一起念最后一节。耶稣已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好，我们把时间交给长老。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诗歌真的是温暖我们的心，也提醒我们，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何等的有福，我们心也是时时渴望想见主，见弟兄姐妹，这样一个热忱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来敬拜。好，让我们每一个礼拜的敬拜带来属天的福分，带来重新得力，带来我们灵里面的更新。因为我们在地上奔跑的时候，多少时候我们会疲倦失意，但是你的话语随时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也献上感谢，赐给我们新的一年，好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完成主你托付我们的旨意，好让我们在地上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所做的在永恒的国度蒙你所纪念。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在你面前交账，而且你的眼目也是遍察全地，寻找那心存诚实的人。让我们来敬拜的时候不但口唱，心也是仰望主，向主 张开我们的心来聆听主你自己的话语，也求主赐福你今天的仆人传讲你的话语，带来属天的能力恩圣灵恩高圣灵的感动在我们心中，因为神你所做的事是奇妙的，让我们都建立在主你自己的救恩上，让我们在跑的属天的道路是背起十字架望作那创始成终耶稣基督我们在奔跑，让我们在地上的服事也就是在天上国度你所悦纳的服事，把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仰望在主的恩手，让我们来这里一段时间不成为枯燥，乃是滋润我们的心田，求主恩待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请到郑正伟牧师。郑正伟牧师是十几年前我在恩典圣经教会服事的时候认识，他是华人福音差传会的宣教士，在华传简称华传有18年的宣教的事工，多半都在中国大陆。那去年他退休了，那现在在 Reading 一个神学院在那里进修。今天我们有机会请到他在我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下面我们就请郑正伟牧师。
谢谢陈长老的介绍，安排让我今天下午能够在我们恩泽教会一同的跟大家一起来聚会。诚如刚才陈长老所说，我是去年从华人福音普世差传会华传的这个机构退休。然后我们现在我跟我太太我们现在暂时有一段时间安静进修等候英文的这个，因为我现在已经申请这个社会安全的这个福利，所以目前呢还不需要太去这个为着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去烦恼，所以感谢神但是我们虽然所谓的有英文叫退休叫做 retire， 可是我把它当作一个到这个汽车到这个车行里面去换胎，换胎以后要继续在服事，如果主许可，也盼望我们经过进修一段时间以后，我们能够继续出发，继续在工厂或者是在侍奉岗位，能够为主能够继续服事一段时间，直到见主的面。这是我跟我太太，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有一段时间的安静等候。当然 Reading 也比较靠近我们这里，所以也可以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见面聚会。今天我想跟各位谈到的这个为基督赢得世界的这样的一个题目看起来好像很稀松平常，看起来好像是啊，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他复活，他差遣门徒到普天下去就是为了赢得世界，然后他还要再回来。那你用这个题目来讲我自己是有下面这几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刚才已经主席已经带我们读过了，所以我就很快的把它略过。那彼得前书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的一个四个方面的提醒，我们是一个蒙召的人生吗？ 我们虽然已经信主了，受洗了，我们是不是在无意当中，或者是有意的里面行善或者是行恶呢？然后水洗的意义是什么？最后，天堂是归宿。盼望借这个题目，我们大家一起在面前来反思，到底信耶稣是不是就是一般人所说，你信了耶稣了什么都好了，你信了耶稣了上天堂了，你信了耶稣了病得医治了，你信了耶稣了这个可以得到那个可以得到呢？当然我不是讲成功神学，我乃是讲信耶稣他到底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键。彼得写这段经文他的当时的背景是如何，如何来反映出我们今天现今的时代，现今的教会应该如何来为基督赢得这个世界。我们在主面前有一点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再一次为着主你在复活的圣日把我们众同工弟兄姐妹带到主你的宝座面前。主，我们也相信因着你自己复活，因着你自己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你的复活让我们能够重新的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命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老我的里面。虽然我们的老我已经死了，可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却有新造的生命。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不断的为主而活，虽然有的时候会有软弱，虽然有的时候甚至也跌倒犯罪，但是主你那丰盛的慈爱一直在引领我们走向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能够成圣的过程。主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谢谢主恩待看顾今天下午我们在主面前一段时间，让听的讲的同谋一个灵感动。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圣名，阿们。这是一个我在去年圣诞节的前后呢，我在我住的地方看见有这么一个教堂，然后教堂旁边呢现在都是有一些电子的看板，我就很好奇，就他就把这个看板，我就把这个看板就截图下来，那么截图下来呢就看到耶稣基督那么看到，当然这当时是在纪念这个救主降生了所以很自然的你看到这个教堂，你看到这个截图你就知道这是一个教堂。那么我就想到在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中间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彼得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这个缘由英文就是 the reason for the hope。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the reason for the hope， 我们活着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会讲笑话，哎呀我热得要死了，哎呀我渴得要死了，哎呀我被孩子气得要死了。死了没有？
没有
没有。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到底我们盼望是什么。彼得就在里说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当然你再去问，哎，这个图片是在是在美国吗？是。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它以基督教立国，但是很不幸的一点，你说是不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已经有教会了？可以说是。但是你要问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经信主了？没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到主那里去，或者说主还没有第二次再来。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要想到整个的世界大概现在是分两大类。第一大类就是福音以德群体，这福音以德群体的里面真正的重生得救的还不包括那些挂名的基督徒，大概只有10亿。 然后如果再把天主教或者是把那些挂名的基督算起来，大概20亿。在所有福音以德群体的里面，还有很多人他们还没有信主，但是他们听过福音，他们知道圣诞节，他们也知道复活节，可是他们还没有信主，也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不断的努力的去邀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不断的希望他们也能够跟我们一样。但是这在福音以德群体的里面，我们看见这个所谓西方的基督教国家的里面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教堂的一个式样。但是对于一些集权或者是一些对信仰有敌对，对基督信仰有敌对的一些国家或者是一些这个宗教的话，那么这个十字架好像就不代表什么了。刚才陈长老说我在中国有一段时间的侍奉，是的，最近大概大家听说，最近是过去这几年中国的教堂上面的十字架不见了。曾经在浙江，那个时候对这个拆十字架非常抵抗的一些教堂，有些老姐妹就以身相抵在十字架旁边，然后呢要拆的人呢就准备拆，可是这些老姊妹说你要拆先把我拆下来，所以官方的一些人就跑去找这些教会的牧师说，你们能不能劝劝这些老年的妇女，她不叫姐妹，老年的妇女，劝他们自动下来。这个牧师后来跟我们讲，其实十字架在中国它是一个记号，但是真正的当十字架即使在外表被拆除，这个牧师说了，我们可以让十字架进入千家万户。当时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很惊讶，我以为他们妥协了，他们其实没有，他们说你把十字架从上面拆下来，我们的生命因着十字架被拆，我们知道我们有更重要的任务，也就是说他们说我们要做好准备。那现在我就要跟各位谈到在彼得前书三章，彼得写这个彼得前后书的整个背景。在当时大概主后64年左右，彼得写了前后书没有过多久，当时的罗马皇帝尼禄皇帝就开始对基督教有一个非常大的迫害，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基督教的迫害正如彼得前书里面彼得所说的，你们要遭遇患难。在遭遇患难的里面，彼得这样说，若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也就是说在当时从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到312年君士坦丁把基督教变成罗马的国教的时候，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初代教会的殉道史。彼得只不过是把这一段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预备先给大家打强心针，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今天信耶稣我就能够上天堂，我信耶稣我就能够得到一切，主耶稣我们靠祷告来帮助我得到一切。而是彼得在这里劝大家，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 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很可惜，彼得这一段的经文照讲是应该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彼得即使被抓殉道，道钉十字架，保罗也殉道，后来的基督徒不断的殉道，但是很不幸的一点，到结果后来的整个的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些真的不是合神心意的一些基督徒所做出来的。举个例子，主后312年，君士坦丁他大获全胜，班师回国，然后立刻把基督教变成罗马的国教。以前曾经是逼迫基督徒的，现在不要再逼迫他们，让他们能够去教堂聚会，所以很多人就一下子涌入教会。虽然人数很多，但是那个质量开始慢慢的下降，基督徒的那个馨香之气慢慢的开始没有了。虽然在西欧，蛮族入侵西欧的国家，蛮族虽然是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力量，但是也被基督教改变了。但是罗马帝国主后470年西罗马帝国亡国之后，整个的欧洲所谓的进入所谓的宗教黑暗时期的里面，其实基督教在当时可以说不需要再受逼迫了，但是很不幸的，似乎也已经进入到一种宗教黑暗时期的里面。然后等到主后632年，穆罕默德建立了伊斯兰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还有信仰，他们占领了耶路撒冷。然后等到十军东征，在教皇的授意之下，有一批一批的军队开往耶路撒冷。你去看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中东阿拉伯人，对这一批所谓的十字军的这些基督徒的军队非常反感，他们可不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他们会去有很好的一个见证来向犹太人做见证，犹太人去问他这句话吗？不会。同样的也是对伊斯兰对阿拉伯的犹太人，阿拉伯人也是一样的烧杀抢夺。好不容易等到马丁路德改教，好不容易马丁路德复原归正，让基督教重新的从天主教里面再重新的复原回来，然后宣教是从天主教开始的，然后基督教在陆续的慢慢发扬光大。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见在这一段的过程的里面，我不知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关键，就是我们要进到圣经的 context， 当时的历史的背景，来看到这个作者写的这一篇的信息，不仅是对当时的读者有一个盼望，让他们明白，也是对历代以来的基督徒的你和我，在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的反思是什么。所以我们就看见在彼得前书3:8-22，刚才我们读过的，那么我们现在就略过去啊，然后我们就要从这两个图片来看一下。这两个图片是什么？在伊朗的一个刑场上面，有一个男孩子24岁，他要被押到这个绞刑台， 然后他站在一个椅子上，只要把那椅子推开，这个年纪24岁的少的年轻人就与世永别。因为他在7年前曾经杀了一个跟他同年龄的年轻人，7年以后法院审判这个年轻人要受绞刑。那关键的是谁来执行这个绞刑？这个7年前被他杀害的这个年轻人的母亲，他要来执行这个绞刑，也就是说他的儿子被杀害，所以他有权来把这个年轻人的椅子踢开，他的生命气息就停下来。好像看似很合理，一命偿一命，但是这个母亲做了一件出乎人意外之的一个动作，她用手打了一巴掌给这年轻人。所以大家以为说他可以准备要把椅子踢掉，这年轻人就离开这个世界。没有想到出人意外的是，他把这个年轻人的绞索从脖子上拿掉，把他的蒙面布掀开，他把他放下来。这个受害者的母亲他这样说：因为我遭遇了丧子之痛，所以不想再让另一位母亲承担苦难。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这个事件的背后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十字架的那个教堂绝对不是在今天的这些阿拉伯伊斯兰的国家里面。但是今天已经知道有很多的阿拉伯伊斯兰教信仰的人，他们因着很多的基督徒的生命的见证，他们该开始大批的归主。这是一个爱，这也是一个我们今天在信仰里面我们所要来谈到的，下面我跟各位谈到的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这是一个蒙召的人生。蒙召的人生在彼得前书3章第8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所以蒙召的人生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从他受洗以后的那一天开始，他就接受了这一个呼召来走他的人生。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定义的话，这个蒙召的人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信主受洗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灵命的成长，我们彼此的带导，彼此的团契，彼此的在主面前我们一同的鼓励，我们来面对人生的道路。不仅是如此，这个蒙召的人生乃是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虽然彼得他不会告诉你他没有过多久他就为主殉道了， 我们在美国这个很自由的，或者是很很可以说方方面面都很方便的这样的一个基督教的自由的国家的里面，我想我们很难想象大灾难的时候会什么情况。但圣经里面也有讲大灾难，但我今天不是在讲大灾难，我今天在讲你我的蒙召是一个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而这个蒙召没有人可以例外。你可不可以说我拿受洗证书了，我就跟教会拜拜了？哎，真的，我在东岸有一次碰到一个在这个也是在慕道班的一个朋友，他跟我讲，我说你怎么会来到教会的？他说因为是这样子，因为他在餐厅工作，餐厅工作的里面因为他那个时候也在想要用所谓的政治庇护，那么他很多人就建议他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结果他就来到教会。来到教会里面，那么他说，我说你来到教会那是谁介绍的？他说是我也不知道，他说我餐厅里面工作的有一个人，他听说他上大庭得胜了，所以他就拿到绿卡了。那然后他说拿到绿卡了还去教会干什么？那么这个人就问了，他在慕道班里面问，你们基督教就是让这样做的是不是？拿到绿卡就可以拜拜了？我说如果你是这样的话，我说对不起，我们不是卖受洗证书。那么我再给各位看很有意思哈。我自己以前在这个规划公民申请宣誓的时候，我都没有想到美国公民宣誓的誓词是这样的执着。听听看啊，我某某人在这里郑重的宣誓，完全放弃我对以前所属任何外国亲王、君主、国家或主权之公民资格及忠诚。我将支持及护卫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法律，对抗国内和国外所有的敌人。我将真诚效忠美国，当法律要求时，我愿为保卫美国拿起武器。当法律要求时，我会保卫美国做非战斗性之军事服务。当法律要求时，我会在政府官员指挥下为国家做重要工作。我在此自由宣誓，绝无任何心智障碍、借口或保留。God help me。这是美国总统在宣誓的时候，按照圣经最后那一句话 ：God help me。那么今天我要问，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受洗的时候，我们的牧师们有没有要求大家来宣誓呢？像这样的宣誓呢？好像没有，应该也没有。但是这样的一个蒙召的人生，你真的对比这个美国公民的宣誓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蒙召的人生是何等的重要，对基督徒来说。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受洗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身份，就是我们是一个蒙召的人生。那这个蒙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就要来看这个行善或者是行恶。你说当然是行善了，日行一善嘛。善不是让我们上天堂的条件，恶也不是让我们不能够进天堂。行善行恶在这里面，彼得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在这里面，我们在第二段的行善行恶的里面，我要给各位提出两个例证。有一个牧师，我最近听他在讲道的时候，在 Reading 听他讲道的时候，他讲了他在过去两个月在外州 Kansas 那边带一个聚会。然后他这个牧师带这个聚会的时候，他就让会众找了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带着圣经到台上来，他就随便点点了以后，找了一个弟兄找了一个姐妹到台上来，然后跟他们两个人讲，你们拿着圣经，你们两分钟之内你们就预备一段信息，讲两分钟。陈长老，有一天如果请各位这样做的话，我不知道各位还要不要来哈。结果第一个前面的弟兄胸有成竹的把圣经打开分享完了以后，大家拍手。第二个那个是姐妹，她在上来的时候，她的眼神充满了恐惧，好像不敢站在台上。这个牧师就为他祷告，然后呢这姐妹就开始讲了，讲了两分钟三分钟四分钟，台下鸦雀无声。然后等到这个牧师说好你可以下去了，大家对他的这样分享很受到鼓励。那这个牧师带完特会也就回去了，回去以后过了一两个月，他收到这个姐妹教会主任牧师的一封信电邮，他说某某牧师，你记不记得两个月前你在 Kansas 带着这个特会，我教会的一个姐妹被你叫上台上去来分享信息。他说对，有。他说你知道吗，这个姐妹他从在我们教会从来没有公开在人的面前说过一句话，但是从那一天开始他敢公开的在众人面前分享，而且非常喜乐。这个主任牧师说，请问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因为这个姐妹在小的时候在她学校的老师的面前被老师指着名指着她的脸说，你没有出息，你将来不能够有任何的在人面前说任何的话，你没有任何的资格。就这样子把这个姐妹她的小小的心灵一直有一种所谓的誓言，就把他整个压制住。直到那一天那个牧师叫他上来的时候，他心里面还是很忐忑。所以那牧师一按他为他祷告的时候，这姊妹就释放出来属天的能力。什么？你说那个老师脑筋有问题啊？你说那个老师为什么这样子当着面当着同学的面这样数落这个孩子？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不对，可是你知道吗，这是彼得在这里劝我们的。当然我们也常常会想，圣经里面也有个例子，行善还是行恶，真的是在一念之间。列王记上第三章曾经讲到一个所罗门他在求智慧的一个判案的案例，讲到有两个妓女，他们都生了孩子，那么在晚上有一个妓女，她的孩子突然不知道是被这个妓女压了还是怎么样，她孩子就断气了。等到这个妓女半夜起来的时候，她发现孩子断气了，她就做了一件事情，都知道哈，不是狸猫换太子啊，而是把他的这个死孩子放在隔壁床上的那个活孩子来兑换。 结果那个被患了死孩子的那个母亲，她的活孩子已经在对方的这个怀中了，就这个母亲一起来要给孩子要喂奶，发现这孩子不是她的，那是百口莫辩呐、啊，那时候也没有 DNA 啊，到哪去检查？那两个人吵吵吵闹闹闹，就闹到所罗门的面前。所罗门就在我们现在来看，大概是用一种心理学的一种方式来判案。所以当一刀两断的时候，这活孩子的妈妈就说：“不要不要不要，把孩子给他。”但让我们看见说，行善还是行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人际关系的里面，常常一句话说的合宜，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这里；一句话说的不合宜，常常就是怎么样，伤人伤到筋骨里面。我看你不得好死，你看你几天晚上都不回来。丈夫回来之前赶快先把手机里面所有的相关的资料全部删掉，没有想到那个女的又来了一个资料，就当作呈堂证据。行善行恶，我们再来看水洗的意义。水洗的意义，这里面我们都知道，不管是点水礼或者是浸水礼，水洗是我们不仅是洗去天然的污秽，而且是用八个人在方舟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预表，让我们今天知道我带领这个人信主，他愿意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就信主了，不是我的功劳，而不过我只是把他好像带到主的面前，好像临门一脚让他进去，但是进去不是为了上天堂拿护，不是为着拿护照上天堂，而是为着他生命，为着他知道他是罪人，为着他知道他过去的现在的所有将来的一切的罪，一次性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他和你我所有人的罪。所以水洗就是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过去的种种如今日死，今日之后的一切，基督在我的里面。所以我们要问，到底我受洗之后，我如果软弱，我如果跌倒，我们就要面临这个问题，面临天堂是归宿，面临的就是在我们身边或者我们自己受洗了信主了，但是可能软弱，可能跌倒，但是这里面我们一定要想，主在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拨开，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所以当门徒来领受饼，耶稣把酒来递给他们，这是我立约的血。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来劝勉大家，来领这个饼领这个杯，先要自己醒茶，然后来领这个饼领这个杯。所以今天我们遇见所有的地上的所有的恶人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很气愤，她说不公平啊，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好像我们很努力的聚会，很努力的守十一奉献，很努力的参加主日学，很努力的祷告，但是有的人好像他干尽了一切坏事，今天你给他讲耶稣，他信主了，哎，明天就去天堂了。那有的姐妹就说这不公平，我说那最好的就是什么呢？最好就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像那个财主奢华宴乐， 我们死了以后呢，我们能够像拉撒路到天堂。很多人信耶稣，我不是说动机不单纯，很多人信耶稣不是真正的明白。在这里面彼得劝我们，彼得劝我们，告诉我们说耶稣已经进入天堂，他的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那启示录，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使徒约翰使徒约翰，他95岁在拔摩海岛写下的启示录，他告诉我们，他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回到刚才我前面所跟各位看的那个教堂的照片，天堂是归宿，不论2019年，不论发生任何的事情，不论在刚才我们最近看到的这个委内瑞拉也好，或者我们有的时候担心国内的一些情况也好，刚才我给各位看的那个图片，跟各位讲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把握时机的一个宣教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今天在全世界，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教会了，就表示主耶稣会再回来。因为在未得群体当中，这个未得群体和已得群体怎么分类呢？就是未得群体的里面，它是一个文化、语言、生活习惯完全隔开来的这些未得群体，他们当中没有教会，他们当中少于2%的基督徒，他们没有再生力能够建立本土的教会，这样的一个族群在全世界还有7000个，美国已经很少了，还是有。这些7000个未得群体的里面，是我们现在在主来之前我们需要去努力的重中之重。所以下面我就有一个结论，这结论呢是跟各位谈到在2010年的时候，我谈到一个宣教的中国，在整个中国目前的情况，基督徒和党员的数目，我们现在不去猜到底谁多，但是目前国内的有一种所谓的宗教政策五进五化，宗教政策法规进教堂，健康医疗进教堂，科普知识进教堂，扶贫帮困进教堂，传统文化进教堂，和谐创建进教堂。中国基督教中国化应该做到教堂建筑特色本地化，教会事务管理规范化，讲台侍奉本土化，教堂财务公开化，信仰教义适应化。最近听说有一个新的版本正在制作，要来对比和合本的中文版本，那这个版本是用所谓的信仰教义适应化。而在这样的一个危机的里面，我们要为福音在中国继续让14亿的中国，我们的骨肉至亲都能够听到福音，然后盼望从1807年马里逊来华之后，戴德生之后，连续的这些宣教士大概统计了有将近20000名。所以在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宣教方面的同工，就酝酿出在2030年中国能够差派20000名宣教士。在2017年的6月，有2名宣教士，年轻的宣教士，在巴基斯坦殉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到底 怎么样的能够透过这个信仰来赢得世界，透过你我的生命，你我的生命的改变来赢得世界。有一个移民的律师在帮助一个用基督教做政治庇护的一个人，跟他做演练，在法官面前你要背什么什么样的经文，你还要背这个信仰告白，然后你要告诉法官你信的是很真的。但是这个律师也要他说，你可以提供一些，万一你回国的话，你可能会受到迫害，那么可能法官会帮助你，让你不要回国去。那今天彼得在这个书信的里面，他自己就是一个为主殉道的，道定十字架。今天在这里我没有一点意思说我们要去受苦，我们要去好像苦行僧，不是。基督已经胜了，基督已经得荣耀了，基督已经复活了，但是让我们的信仰成为掷地有声，改变这个世界，让主的再来成为我们真正的盼望。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相信主你来的日子就快了，但是我们还有许多的我们需要被主光照，我们还有许多的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需要被主你自己的圣灵来引导，让我们活着每一天我们都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救主来活。主啊，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恩泽教会的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真正的是不再为自己活，我们真正的是把耶稣基督来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里面高举耶稣基督，并你所定的十字架，直到我们见主面。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
感谢主，借着郑正伟牧师这短短的四十分钟，把重要的真理跟我们讲，我们每一位都有重要的责任，乃是来完成主给我们的生命。刚刚讲到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那我也就想到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十五节，也是今天我们可以案例的我们来就职执事们就职的时候提醒了。三章十五节讲什么呢？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讲到，这家属灵的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教会是永生神的，不是你的，不是我的，也不是他的，我们是在这永生神的教会服侍。下面一句话说什么？这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若我们在自己制造错误的真理，我们是对永生神要负完全的责任。若你真的信主了，你要知道真理只有出于神，你若改造真理，你要负那永远的审判。所以今天我愿意请这几位执事，大家所选出来的，站在台前，那为他祷告。大家应该一同来负起支持他们的事工。我讲到一个家庭若有五六个人，有很多事情，我们教会有六七十个人，每周都有不同的聚会活动等等，都是这些执事一起在承担。所以我们教会只是我用从母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来设立制，用 A wife A W I F E A 是代表什么？行政。 W 是代表崇拜， I 是教导， F 是团契， E 是拆船 Administration, Worship, Instruction, Fellowship and Evangelism。 所以我念这几位执事的时候，请你们到前面来。第一位主席是曹宏弟兄，财务是黄文雄，请到前面。黄文雄弟兄，总务是李伟金弟兄，聘牧是李兴龙弟兄，崇拜是吕胜军弟兄，主日学是李志华弟兄，团契是范真胜弟兄，青年团契是罗龙宝弟兄，拆船是邓飞弟兄。所以教会这几个弟兄们都是成为我的左右手，我就如同我们经过这 YOLO bypass 的时候，看到这候鸟在飞的时候是一个 V 字形，那最前面那只鸟飞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会换另外一只上来，因为前面那个 V 字形那只鸟呢，它的出力是最大的，所以后面这些鸟是自然神给他们智慧，他们可以轻松。所以我们每次都有人在轮换，也就是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你们对他们的敬重，你们对他们的支持，也是对神的敬重，对教会事工的支持。我这样讲是因为我可以确定我们所服侍的是永生神，这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教会是主你自己的教会，你用你的生命来买书教会，你也是得到权柄，天上地下地底下一切的权柄都是属于你的，我们的生命也是在主你自己的手中。当我们来同工，我们就尊敬畏我们的主，我们来一起奔跑属天的道路，求主的力量复辟前面这几位同工，求主你自己的灵来复辟他们，使他们所做的蒙你自己所建立，使我们所做的在主的真道上蒙你自己悦纳。因为教会要成为一盏明灯，在黑暗的世界里面照出那永不改变的真理。让我们来教会，我们能体会到主你自己的心意。愿主你的福气临到在座每一位尊主为圣，愿你的福气临到在座每一位愿意来摆上自己，因为你的话语是永不落空，你是昨日今日永远，是永恒的那位主。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回座。
再次谢谢郑牧师在这边的传讲的信息，我们感谢主，大家从威岭开过来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才回去。我们想借这几分钟欢迎第一次在我们中间的朋友或者弟兄姐妹，有没有？没有的话，欢迎在座的每一位。那代祷事项也都列在上面，请大家继续为黎华姐妹的身体，她可能需要在二月份可能需要动手术，她的那个左肩好像活动还是受限，所以呢我们求主给她的医生智慧，能够做准确的判断诊断，然后给她很好的最好的治疗。然后报告事项呢，我们主要的是我们感谢主，我们上一个主日我们会员大会全票通过那个执事的提名，还有 就是大高额的那个票通过我们那个今年的预算，所以感谢神的带领。另外就是说，请大家点心服侍的时候，每一次的在有四个家庭，然后左上角的那个家庭呢是那个名字是那一次的组长，所以请组长稍微做一下的调整协调的工作，让大家带的这个比较，就是说比较就是说种类啊那个饲养都比较齐全，这样请大家在上面费点精神好不好？也感谢每一位的参与。那就是再一个主要的事项是我们今年的春晚联欢是在2月16号，请大家邀请亲朋好友，那个丽华姐妹已经把那个单张已经放在我们恩泽柳塔里面，所以有机会的话转给你周遭的一些朋友，因为现在微信传达信息也很方便，也要有那个可以电话联系也请邀请过来，他们过来我们参加，一起来庆祝我们的华人春晚。然后下面是有单张，可以要有兴趣的可以在下面可以领取今天崇拜以后，谢谢大家。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接着从神祝福。
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始终与我们同在，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默祷之后散会。欢迎每一位留下，我们有点心在交易厅。